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翻开到列王记上的第二章，列王记上的第二章，我们先看到第十节，第二章的第十节。那么经文上面这么讲，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那我们知道大卫到了晚年，可以说是一个生命非常成熟啊，灵命也非常高超的一位属灵的长者啊，不但是王，而且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那么在大卫晚年的时候，把国位就传给神所预备来建圣殿来承接大卫位置的所罗门。那么把位置传给他的时候，那么大卫也交代了他的遗言，他的遗言大概就分两个部分，我们上节课大概有简单提一下。第一个部分是要所罗门比较积极的部分啊，就是所罗门要刚强做大丈夫啊，要承接国位。那么当时所罗门大概在20来岁，一个年轻的年轻人啊，所以大卫劝勉他要刚强做大丈夫，要成为王，要成为合神心意，可以来彰显神权柄、神性情的一位国王。那么怎么做呢？大卫按照他一生的经历，那么来告诉所罗门，他说你要刚强做大丈夫，第一个还要行主的道行主的道，遵行神的话这个也是在对我们来说我们在主里要刚强，因为圣灵住在里面，我们要刚强。再来，主所说的我们要听，而且要去做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么神应许给大卫的大卫之约，那么大卫之约就是说，你的子孙都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神面前的话，那么以色列的王位必须就是大卫的子孙可以不断的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同时大卫的遗言里面还交代了有几件事情他必须去处理的，那就是要杀约押和四美这一些必须把它除掉。那如果我们只看一个历史的一个表面的话，我们常常会认为大卫好像有个人的恩怨在那里面，但实际上大卫在晚年的时候是一个灵性非常高的一个人，怎么会为了诗人的这样一个恩怨，那么来报这样的仇呢？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看待这件事情。那么大卫，那么一生他说着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上节课也提了很多他在生活上、道德上也有很多的瑕疵，他也犯了很多的罪，但是为什么大卫还是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最主要是他愿意接受神的光照，他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他愿意再次回转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教正，接受神的管教所以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虽然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照理说神已经完全赦免我们的罪了，但是我们在生活甚至生命里面偶尔不小心不警醒的话，会不会犯罪？还是会犯罪。但是如果你犯罪，你也知道那是罪的话，就不要在那个愚昧里面坚持不认罪那么如果你坚持不认罪，那你只有容忍那个罪继续的捆绑你，那你的生命当中也就给魔鬼留下什么一个地步可以攻击你的破口 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大卫，接受神的光照，接受圣灵的引导，再次回转到神的面前，诚心的悔罪悔改啊。那么基督徒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不要犯罪，有没有啊？神的儿女不犯罪，哇，这句话很多人吓一跳，那我犯罪了是不是神的儿女？自然会产生一个问号，神的儿女是不犯罪的，那我犯罪，那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是还不是？
是，
那就惨了。那你今天有没有犯过罪啊？可能有，一早起来心情不好就开始骂人啊，不小心，对不对？不小心，哎，今天牧师讲了一句话不太合我意，就开始，哎，心里有不平。哎，如果按照罪的标准，这个都是罪耶。那种基督徒还是会犯罪，那圣经又这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儿女是不犯罪的，那我又犯罪，那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认罪，回到神的面前。而且圣经讲神的儿女不犯罪，那个犯罪是继续的犯罪的意思，所以读的时候要小心，神的儿女要脱离那个愚昧，不要继续犯罪。阿们。我们要接受神的教证，我们悔罪啊，认罪，那你要注意不要继续犯同样的罪啊，那我们的生命才可以继续的往前。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既然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他所交代的完全是根据神的心意在走的哦。啊，那么神的心意是让神啊，《列王记》讲的一个主题就是王要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路上面啊，什么神的正的这正路上面，那么也就让神的权柄能够怎么样彰显出来，因为以色列真正的王是谁？神本身啊，要记住都是神本身。那么在世上的以色列王，他必须能够来执行神的一个权柄啊。那么约押，我们看到这个元帅约押啊，以色列国的元帅啊，这个约押，约押是大卫的，说真有亲戚关系的啊。是有亲戚关系，是表兄弟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按照他的私情来讲，他是自己人，他是自己人。但是这个约押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啊，啊，哪两个元帅记得吗？亚尼尔，对不对？亚尼尔是扫罗王的元帅，后来归大卫啊。那么但是这个亚尼尔曾经在打战的时候把这个约押的弟弟给杀死掉了啊，所以当以色列国平定之后，在大卫王朝里面，这个约押为了报私仇就把这一个亚尼尔给杀了啊。那么另外一位元帅叫做什么名字啊？谁？亚玛撒，对不对？亚玛撒是亚沙龙的元帅啊，大卫儿子亚沙龙的元帅。那么当亚沙龙这乱平了之后，这个亚玛撒也归了大卫，他是一个将才，虽然以色列的国家来讲是一个元帅级的啊，所以大卫就重用亚玛撒，但是这个约押却因为嫉妒的原因也就把他杀了啊。他们杀了这两位是以色列的元帅，那我们说所罗门王朝所代表的是神的国度哦，预表基督的国度，而这两位是一个元帅级的，是对这个国度的建造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人，是可以执行神计划的人。但是约押却因为私怨的原因，因为嫉妒的原因，那么来杀了这两个，而且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所以约押在神的计划里面，他是一个拦阻神计划的人。所以大卫交代所罗门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啊。那么另外一位是四美啊，四美，那么四美是便雅悯人啊，便雅悯人跟扫罗王是同样一个支派的。那么这个四美一直盼望，心中有一个盼望， 他要来恢复扫罗王，扫罗王朝啊，要复辟啊，这个叫复辟嘛啊。结果当大卫因为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嘛，所以大卫就开始逃亡。在逃亡的时候，那么四美呢就骂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啊大卫啊。但是当时大卫有没有能力把四美给杀掉？绝对有势力的，因为跟随他还是以色列军队，当然有势力把他杀掉。但是大卫却没有这样做，因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亚沙龙的叛变是神在管教他，他正在被神的管教的当中，所以他不能再去执行神的权柄，也就是自己是犯罪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对付那犯罪的人啊。上节课我们大概也提了一下啊，当有一个行淫的妇人不是被法利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吗？那他就问耶稣说啊，这个是行淫的妇人啊，按照摩西律法应该怎么样？用石头把他打死掉啊。那夫子你看应该怎么办？但是不要忘了，当时的世代里面是在罗马管制的时期，如果我用石头打死他的话，就犯了罗马的律法，所以这个是一个两难的一个决定，用石头打死他符合摩西律法，却违反了罗马的法律，那你不去打死他，那你就是违反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那真的这法利赛人就是故意要来得到一个把柄来控告耶稣啊！你想想看哦，按照律法来讲，是奸夫淫妇啊，当用石头砸死他。那为什么是带着淫妇来？那奸夫又跑哪里去了？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啊？好，那么耶稣当时怎么讲？他怎么做？他不回答，对不对？他就弯下腰在地上怎么样？不是写字哦，中文甚至叫做画字，同样意思了哈，画字啊，有人就猜那在画什么哈、啊？有人读经就对这个特别好奇啊，画什么呢哈、啊？有人就说他可能在写每一个在场的人的罪，你觉得呢？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是耶稣弯下腰来不回答他们，为什么？这叫做智慧，什么智慧？当在争吵时候，你去回答这个话都没有用，你最好转移注意力，开始画字，所以大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看你到底要画什么，大家这什么安静下来。当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在讲话，他们就很注意听。阿们。我想到我两个儿子，当他们很大的时候，有一次两个吵架，那个年轻人年轻力盛吵起架来多恐怖，那个小的就拿起椅子啪，我的墙壁就破了一个大洞，至今我那个洞不补还留着给他们当作纪念啊。然后小的甩头就走，就要出去了，我把他叫下来，这个时候做父亲可以拿出父亲的权柄，对不对？叫两个儿子完全安静下来。但是不要忘，他们是年轻力盛的大人哦，真是大人哦，二十来岁，我吵起架来非常的恐怖，非常的大声，也非常的暴力哦，怎么办？真的做父亲的一头雾水，不晓得怎么办。以前小时候大声一点就可以了，现在大声他比我大声，要捶他，他力气比我大，怎么办？你知道当父亲哦，打又打不过孩子的时候，是很挫折的一件事情，打了又被打输了，那真是丢脸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使用暴力啊！做母亲的比较智慧，他就叫他们两个兄弟先坐下来，然后每个人就给他们一张纸，要他们写刚刚所做的事情，错误的事情把它写下来，因为人会争吵一定有错的事情所引发的嘛，对不对？然后他母亲要更有智慧哦，写谁的错？写自己的错，写自己的错，你千万不要写对方的错哦，那越写越多。当写自己的错的时候，他就去想，我刚刚的事情当中有什么犯错的地方。 所以当两个在争吵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加油倾诉去指责他们，这是没有智慧的，而是怎么让他们能够安静下来。当他们去写自己错的时候，两个都慢慢安静下来，写了之后，然后让他们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发觉自己是错的啊，结果两个就互相认罪祷告啊，就消除了。当时耶稣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是学耶稣的精神啊，耶稣就下说这弯下腰来在地上画字，结果大家都安静下来。然后等耶稣等大家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就说了，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砸这个女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是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就走开了。为什么都走开了？因为发觉自己没有对付罪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因为我们都是什么罪人。所以当你要去指责别人的时候，是犯罪的罪人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也是罪人，只不过是我是蒙恩的罪人。那么耶稣不但赦免这一个妇人，而且要教导这个妇人。他就对这个妇人说啊，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妇人说没有。耶稣说，平平安的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犯什么罪？同样的罪。所以神给恩典，要不要给真理？要啊。所以请注意哦，但是先给真理还是给些恩典？先给恩典再给真理。所以圣经里面讲，神是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神，顺序不要搞错了。如果一来就指着这个女的不对，真理不对，说人听不下去。就像很多妈妈在指教孩子的时候，都先想说这不对那不对，哎，这个天气冷了不穿衣服，感冒的活该。请问有没有效？这个小孩子被骂的感觉怎么样？我已经生病了，你还继续骂我，对不对？这个做妈妈如果真的是按照神的吩咐，应该怎么做？先给恩典，先好好的照顾他，好，让他感受到你的爱，然后再告诉他，如果你穿好衣服的话，就不会受这样的罪，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顺序搞对，那我想你是爱孩子的，如果又把顺序弄对的话，那这样就是加倍的恩典嘛。哦，好，所以大卫当时也是一个在接受神管教的人，所以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处理示美辱骂神的受膏者，大卫是神的受膏者，他没有办法去执行神的权柄，但是他没办法执行神的权柄，但是他却交代所罗门去执行，这是对的。就好像神不要大卫去建圣殿，对不对？还记得我们上节课讲过，对不对？因为大卫为了建国杀了很多人，流了很多的血，所以沾血的手不能建圣殿。但是神却把建圣殿的职责交给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那么大卫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子，但是他建殿为神建殿的那个热心依然是那么强烈。虽然他是不能亲手建，但是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但是预备建殿的材料，这是他可以做的啊。就好像这个原则一样用在这里，他现在因为是被神管教，他没有办法去处理示美这件事情，他也亲口的跟示美讲，我不会杀你啊。当大卫这个亚撒龙的战这个叛变结束之后，大卫回来，示美是第一个去迎接他。你就可以看示美这个人是怎么样，很势利的人，对不对？哎，是这样的人。大卫也知道，但是大卫亲口告诉示美，我有生之年绝不杀你。但请注意，是我有生之年，但是我把这样的一个要彰显神权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执行交给所罗门啊。再来，大卫的遗言里面还要说他要恩待巴西来跟他种植，因为当大卫在逃难时候，这一个巴西来却是恩待他 啊，给他食物啊。所以巴西来就因为看到神的一个心意，神所高抹的大卫，虽然这个时候是逃难，但是他依然的来帮助大卫，就因着这一个点，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这样一个点，大卫就交代所罗门要恩待巴西来还有他的后代。所以大卫所做的不是个人喜好，不是，而是看到这些人有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来做这样的处理。好，这个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啊。再来，所罗门做王之后要开始要来执行大卫的遗言哦。那我首先看到这个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在第十三节这个地方，这个亚多尼亚当时是要来篡位的，但是没想到大卫早杀一步，把王位就传给了所罗门啊，所以当时这一个亚多尼亚这个也非常的紧张，就抓住祭坛坛的脚，对不对？来求他的生命可以保留。那么这个所罗门当时也就赦免他的，没想到过一阵子之后，他就亚多尼亚就来找这个所罗门的母亲啊，拔示巴啊，那么要他把大卫在晚年的时候，那么他的臣子啊，因为大卫身体的这一个虚弱啊，就找了一个啊以色列最美的一个女孩子，叫做雅什么？雅比撒，对不对？好，结果这个亚多尼亚就要来求把雅比撒，那么作为妻子啊，来求拔示巴，请他在所罗门面前呢，那么说好话啊，把父亲的这一个晚年的这个妻子啊，雅比撒，虽然大卫没有跟他亲近啊，没有跟他亲近，我们上节课也讲过了哈，哎。那么要来求亚比撒作为他的妻子啊，那么你想想看，这什么道理啊？因为亚多尼亚的心没有放弃想要做王的这个念头啊，没有这个，一直有这个念头，因为他当时得到当时的将军元帅约押的支持，那么也得到这个当时的祭司长啊亚比亚他的支持。现在如果有大卫的妻子，算是大卫妻子成为他的妻子的话，代表他那个篡位就更加能够成功啊！所以他的心从来没有减少过要做以色列王的这样一个念头，而且是越来越强烈。我们看亚多尼亚怎么说啊？在十五节，他说啊，你知道，他对着拔示巴说哈。你知道这国原是归我的，他为什么敢这样讲？因为他看不起所罗门啊，他觉得我是长子。我们上节课讲过，他是第四个儿子，但是前面三个哥哥都死掉了啊，所以他觉得他是长子，而且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才干，他能够来领导以色列啊。所以他说：“你知道那个国原来是我的，因为我是长子，应该继承王位。”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我不晓得他凭什么讲这句话啊？不晓得啊，可能有一些人拥护他嘛，哦，所以他这么讲。不料国反归了我的兄弟所罗门，因他得国是出乎什么？耶和华。可见亚多尼亚知不知道所罗门做王是出于神？他当然知道，否则他不会讲出这句话。但是他为什么不服呢？他不服神嘛，因为在前面特别讲到亚多尼亚怎么样自尊，还记得吗？在第一章第五节啊，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什么自尊，自己抬高自己，自视甚高，那就是自大。你知道一个人啊，只要自己骄傲，他心中无神，目中自然怎么样无人。他既然知道所罗门是这个耶和华神所高立的啊，所要让他做王的，他明明知道，但是他心中根本不尊重神，因为他怎样，他 他是自尊，自己尊重自己，所以他没有把神摆在对的位置，所以心中无神，目中就没有是所罗门嘛，啊，所以他特别要来求这一个亚比撒做他的妻子。拔示巴怎么样？哎，他同意的，他现在去讲了啊、哦。所以这一位妇人说真的，看起来好像灵性也不是那么高啊、哦，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子啊，单纯的女人啊。所以当大卫犯罪，他就跟着一起犯罪啊、哦。所以这个拔示巴哈、哦，我们就不要评论他了哈、哦。啊，那么所罗门怎么回答哈、哦？我们就把它跳过到23节。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启示说啊，亚多尼亚这句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想法于我。耶和华建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置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因为所罗门王他的国位建立是靠着神，而今天亚多尼亚是要来篡位的，明显非常的明显啊！当时大卫在的时候他就想篡位的，现在他依然要来用这个来取这个亚比撒呢来作为篡位的这样一个连结啊，所以这个亚多尼亚就是因为这样子而遭受了这个杀身之害啊。好，那么这个亚多尼亚就被处死了。处死之后，那么其他连带他当时的，也给所罗门一个机会，可以来处理大卫遗言的其他人的事情。首先讲到亚比亚他啊，在26节这个地方，亚比亚他是祭司长啊，但是这个祭司长却去拥护了亚多尼亚要来做王。那么请问一件事哈，祭司而且是祭司长，照理说跟神应该是什么样最亲近的人，难道神拣选了所罗门做王这件事情他不知道吗？你想他知道还是不知道？当然知道，而且一定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但是他却是怎样去做违反神心意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所罗门怎么对付他哈、哦，他说：“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也就叫他什么，好像告老还乡了，就是不要你做祭司长了啊、哦。他说：“你本是该死的。”所罗门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真的，他本是该死的。为什么？因为他叛变嘛。简单讲，他就是要叛变。再讲一个属灵的，就是他要拦阻神的计划，因为神明明是拣选谁做王，所罗门已经这么清楚了，而他却去永立谁做王，亚多尼亚。所以这个是违反神心意、拦阻神计划的一个人啊！而且他是服侍神的人。所罗门对他讲说：“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啊。那么这个所罗门在执行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而且是非常的这个做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啊。因为这个亚比亚他是犯错了。其实一个服侍神的人，你看他是抬约柜的人，代表他是服侍神的人，这个服侍神的人竟然做违反神心意的事情，这个照理说是该死的，但是神也纪念服侍神的人，所以处罚该处罚，对不对？那么有功还是要记录那个劳苦。今天也给我们每一位服侍神的人，哎，谁是服侍神的人？你千万不要讲牧师、小组长、区牧、哦、那些传道人才是服侍神的人， 其实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服侍神的人？对，简单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抬约柜的人，哇，跟神很亲近的人，都在服侍神的人。那你要知道，你要服侍神，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最担心的是弟兄姊妹有服侍的热心，却没有认识神的知识啊。这个我们要一定要调整了哈。我们要服侍神，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一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服侍的时候，把握一个原则，我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否则我所做的都是不被纪念的，那简直就是白宫嘛，哦，不是美国的国府，哦，是白白的做工嘛，对不对？你很努力，你很爱神，但是你所做的却不蒙纪念，甚至还做错了。有时候跑错跑道啊，不如不跑，懂这意思吧？标杆在前面，你去往后跑，你也慢命的跑，越跑却离标杆怎么样？越远，那不如不跑。但是能不如不跑，当你不跑的时候，神说啊，哎呀，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呵呵，要么你就完全不要服侍，啊，要服侍就火热的服侍，是不是这样子？那不冷不热，我恨不得把你怎么样？吐出去，连管你都不想管你啊！这神的话是很重的啊，这是给我们每一位服侍神的人啊。你要服侍神，那你要先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嘛。那我每天到底读了多少神的话呢？啊，耶稣讲了一句话嘛，哈，啊，若有人爱我啊，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吩咐又去做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章21节啊，哦，可以把它记下来，常常记住这一句话。每一位服侍神的人一定要抓住这句话。有了神的吩咐，有了主的吩咐，又有去做的，请注意哦，吩咐就是命令哦。神的命令在哪里？圣经里面。所以首先你要服侍神，你必须要怎么样？先去读神的话。对不对？好，有了吩咐了，有了吩咐还不够哦，有了圣经知识还不够哦，要怎么样？又去做，而且是按照他的话去做的。耶稣说，这个人才是什么？爱我的。请问弟兄姊妹，我们爱神吗？耶稣说，这样的人才是爱我的。很简单，有了我的吩咐，又去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边牧师要提醒大家，把握一个原则，爱神的原则。爱神就是听他的话，去行他的道，这样的人必然是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人，这样的人不能不蒙福。阿们。怎么那么小声呢？哎，对嘛，哦，有点反应嘛，哦，不要让我们的邻里昏沉了，哦，如同以利一样，对不对？以利是眼目昏花啊，哦，哎，好，再来我们看到约押啊。那么约押刚刚的事情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哦，那么他在太平盛世的时候，那么因为自己的个人恩怨，为了自己的嫉妒自私，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啊，所以所罗门就要杀他，他一定要杀他，就去抱住祭坛的脚，希望比照办理。结果所罗门还是照常把他杀了。有弟兄姊妹说：“哎，他抓住祭坛的脚，就应该得怜悯嘛，哦，就应该受保护嘛。”但请注意哈，哦，抓住祭坛的脚，就说你的案件啊。还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而且是因为过失杀人啊，就是不是你故意的啊，也就是说你不是故意去犯罪而犯了罪的，这个时候求怜悯，那这个一个审判的过程啊。那么这个抓住祭坛脚其实就是避难所啦啊，如果讲的比较那个就逃城啦，听过吗？啊，逃城的意思是说你不是故意杀人，但是杀了人，比如说你砍树的时候那斧头突然掉了， 不小心又砸到一个人，刚好把他砸死，怎么办？我不是故意杀他的，那这个时候我就赶快逃，逃哪里去？逃城。只要你能够逃到逃城里面去，哎，这一个死掉的人的家属他就无法追究，啊，就没办法，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得到避难所，啊。好，那个我们就不提了，我们赶快再拉回来啊。那照理说你拉住是因为不是故意犯罪而犯罪的，那你可以求怜悯，求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公平啊，暂时不杀的意思。但是约押的罪证怎么样？确凿了嘛，对不对？所以杀，该杀就杀啊，就是被杀了啊。好，那么再来就看到示每啊，这个大卫当时因为在神的管教里面，所以他无法来执行神的公义。但是神的公义不会因为你无法执行就被淹没了，不会。所以所罗门就来执行。那所罗门怎么执行呢？我们看到第36节，王差遣人把示每招来，对他说啊，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哇，你可以看到所罗门还是没有杀他，所罗门只是告诉他说，示每啊，你就在耶路撒冷，你可以盖房子，你的活动范围就在耶路撒冷里面。但是哪一天呢，你只要离开耶路撒冷一步，我就杀你。这个就是说，所罗门把示每软禁在耶路撒冷，还是给他恩典哦，然后还是给他机会哦，只要你不离开我就不杀你，但是你一离开我就杀你。因为这个扫罗他知道这个示每他们是一个不尊重神权柄的人，他也知道示每他所做的恶事，所以他要把他看管住啊，把你限制你的活动范围，你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示每也说好，这样子很好，那我就不出去了。结果没想到过了三年之后啊，我们看到第39节，他说过了三年了，示每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亚吉那里去。这个加特就是属于腓力士地了，有人告诉示每说你的仆人在加特啊，示每就起来背上驴啊，就往那边，然后就把他的仆人给他抓回来了。那回来就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啊，示每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大卫就把他杀了，大卫就把他杀了啊。所罗门，抱歉了，大卫已经到主那边去了。好，谢谢大家的提醒啊。好，所罗门就把他杀了啊。44节你看哈，王对示每说啊，你像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可见呢，这个示每所行的恶事不是一件哦。啊，圣经上写的一件是，当大卫要逃押沙龙时候，示每辱骂大卫，对不对？啊，他为什么去辱骂他？因为他心中只尊扫罗王，啊，但是大卫是神的受膏者哦，辱骂神的受膏者，那是何等大的罪哦！这是其中一件哦。但是这边所罗门讲说，你对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可见示每做了很多很多的恶事，而圣经里面只提到那一件特别恶的恶事而已。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归到你自己头上，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啊，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的应许啊。但是你想想看啊，我们讲的比较这个实际一点啊，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那请问所罗门王之后南北分裂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所罗门的后裔后来有没有继续坐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位上面？按照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嘛，后来以色列整个被掳嘛，对不对？王国就没有人坐在上位上，对不对？但是神的应许是直到永远，可见这一个是预表的什么？ 主的是耶稣基督、哦、请注意、哦、这个王位坚立到永远，它是预表着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哦、所罗门王的王国也是在预表耶稣的、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啊、好，我们再拉回来、哦、于是王就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到这里才说坚定了所罗门的王位，代表所罗门所做的这一些事情跟他建立他的王位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有，绝对有关系。把拦阻建立国度的所有的拦阻拿掉，这个国度才能够完全的建立起来，才能够坚立起来。所以所罗门所做的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都蒙纪念，都是对的啊，这些都是好的啊。所以一切拦阻神计划的，拦阻基督国度建立的所有的都要拿掉。你还记得有一次当耶稣对门徒讲啊，我要上耶路撒冷去，而在那里很多人就要怎么样，要害我，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耶稣的大门徒第一个跳出来就是那个彼得，他说不可以，你不可以上耶路撒冷。耶稣怎么讲？撒旦，退到后面去吧。诶，奇怪，彼得变撒旦升级了，到底是升级还是被降格了？当然降级了，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讲你是撒旦？为什么？撒旦另外名字就是抵挡神，抵挡神。神的计划是让耶稣上耶路撒冷，上十字架，这是神永恒的计划。而今天有人要拦阻神计划的人就是谁？撒旦。所以彼得被降格成为撒旦，请注意、哦、只是说当时那个 moment， 因为彼得爱不爱主？爱。如果不爱他不会去拦阻，但是他爱却不在真理里面。你知道彼得也是一个被神圣灵充满的人哦，所以当耶稣在问门徒的时候，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怎么说？哦，你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哇，不得了，谁能够说出这样子这么伟大的一句话来？若不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彼得说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彼得却从一个被神的灵所感动的突然变成撒旦了，因为他怎么样？他爱主，因为他不认识神，因为他拦阻神的工作。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哈、哦，不小心我们就成为撒旦的代言人了。这是要时时提醒自己，所以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主啊，我这样做到底是合你的心意，还是不合你的心意？哦，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哦。那么圣灵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当大卫当所罗门啊，把这个示每杀死了之后，他的国位就建立了啊。到这里啊，再来我们来看到第三章啊，第三章。那我们先看所罗门，这个时候就是正式的进入了这所罗门的这个王朝。那我们听到所罗门，我们对他的一般的评价是什么？
智慧，
智慧，哇，神是大智慧给他，对不对？哇，他是个智慧充满的人，哇，他。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这个虫鱼鸟兽啊，他都非常非常清楚啊。各国的君王都来听他智慧的言语哦，他还做了诗歌，他也写了箴言传道书，还有雅歌也是他写的。哇，太棒了，这个人实在是太好了。而且所罗门王朝的时候，哇，他的富贵啊，他的繁荣啊，哇，真的是前无来者，后无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不对？哇，这是鼎盛到了一个极端，非常好。而且所罗门王朝所代表的所预表的就是基督的国度，哇，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是一个属灵的伟人，是吗？错了，请注意，我们看人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得过高，也不要看得过低啊。所罗门在前半期说真的是爱神的人，但是后半期，哎，真的圣灵感动。今天刘牧师竟然讲到所罗门王的秋坛哈、哦， 所有的后面，它是一个说真的，行的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也是拜偶像，他的灵性也是坠落的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哈？那我们看第三章很有意思哦，我们就看到在圣灵在启在这个吹气啊，这个末世哈、啊，是末世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把它写，所罗门王朝啊，这所罗门是这么这样一个荣耀的国度里面，但是三章一开始就写了两件事情，而这两件事情哈、啊，你觉得有点奇怪啊？那你一定要好好注意看一下哈、啊。在讲到所罗门的王朝的时候，我们来看啊，先看啊，三章一节，所罗门王以埃及王法老结亲，这个结亲娶了法老王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之，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还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我们先看第一节好了哈、啊。那这个时候呢，所罗门。一开始讲到所罗门娶埃及法老王做妻子啊，那么这个在一般世界的国度里面好像觉得这蛮正常的嘛，这个叫做什么政策啊？
和亲
嘛，对对对，就和亲政策嘛啊。诶，你国很强，我也不错，我们就来结变亲戚嘛。那变亲戚有很多好处啦，我就不会攻打你，你也不会攻打我，对不对？那我们的势力就可以连接起来嘛啊。所以这一种联亲啊，这个和亲的这一个政策，所有人是政治人物常用的啊，常常用到的。但是这一个也是因为这样的和亲的关系，而且所罗门哦很喜欢跟人家和亲哦，所以他娶的嫔妃里面就越来越多外邦女子。那外邦女子就带来外邦的风俗习惯啊，就把他们拜假神的、拜偶像的这习惯都带进来啊，那么越来就。越低落哈，到所罗门最后就垮掉了哈。那我们在想说，一个人一个灵性灵命的一个垮台，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就变坏的，不是吧哈？一定是有一些前因后果，而且是慢慢慢慢的。那么在讲所罗门王朝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他之所以灵性会开始往走下坡。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娶了埃及法老王的女子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在这个时候哈、哦，你看到他说接他进大卫城，大卫城其实是锡安山了哈、哦。那么只等到他造完了自己的宫跟耶和华的殿啊，那这个地方我们也许还看不太出来哈、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啊，在讲义上有哈、哦，在下面哈、哦。第三章啊，代下八章十一节啊，这个讲的比较详细。我们上次也提醒大家哈、啊，如果我们看列王记，那么历代志也要看啊，因为这个列王记是比较偏重在记载历史啊，那么这个历代志比较偏重在记载那个历史事件发生背后那个属灵的原因啊。那你看一下啊，历代志下八章十一节。他所罗门啊，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为所罗门说啊，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所罗门知道圣殿是耶和华分别为圣的地方，但是我的妻子不能住在这里面，代表他娶妻这件事情，他心里知不知道耶和华神不喜悦？很清楚，对不对？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哦，那个历史事件原来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因为耶路撒冷这个约柜所在的地方是圣的，所以这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我的妻子不能在这里，因为他是不胜的，你懂这意思没有？所以在所罗门王初期的所罗门王，他心里非常清楚，圣地是要分别为圣。但是请注意，所有的人事物都应该分别为圣。这一个圣殿是圣的，所有的妻子不能进去。 但是你不要忘，你也是神所分别为圣。所罗门是神所高立的国王，对不对？你是分别为圣的，但是你去娶了一位外邦的女子，而且是外邦头的女子，对不对？这件事情他真正知道，不讨神喜悦。地要分别为圣，宫殿圣殿要分别为圣，但是人到底要不要分别为圣？当然更是要。但是他明明知道，却没有这样去做啊。那我想有两段经文也送给大家，我讲义上没有写啊，在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罗马书五章八到八章五到六节，他这么说哈，因随着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可以接受吗？啊，随着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那为什么特别讲所罗门是体贴肉体呢？很简单，当时埃及是一个世上的强国啊，非常强的国家啊。虽然所罗门大卫王朝下来一样是一个强国啊，到了这一个所罗门接位的时候，他二十多岁，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当然有和亲的机会，他看中如果跟埃及这个可以和亲的话，那对于他的政治前途是大有帮助的嘛，对不对？我为了国家的需要，我就来和亲和亲嘛，哦。但是不要忘了，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说真的是随着肉体的人啊。当然圣经没有讲埃及法老王的女儿到底有多么的吸引人或者美丽，都没有写啊。但不管了，至少这政治的原因让所罗门也觉得很有面子，很有光彩啊。随着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那随从圣灵的人就怎么样？体贴圣灵的事，很好背嘛，体贴肉体，那就随着这个随着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那随着圣灵的人就随体贴肉体的事，但是结果却不一样哦。体贴肉体就是死，请注意哈，体贴肉体就是死。我们看到所罗门后来之所以会堕落到那一种程度，所罗门王之后，国家马上就分裂成南北国，这跟所罗门大有关系啊。体贴圣灵就是什么？生命平安，把它背下来啊！这经文实在太棒了哈！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结果不一样。体贴肉体便是死啊，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今天我们在世上都可以做选择，对不对？你要选择随从肉体，那也很容易，那是非常容易，不用教你就会的，对不对？体贴圣灵是要学习的，是要被教导的，是要被圣灵来引导的，对不对？但是结果却不一样啊。那么另外一个经文在加拉太书六章七到九节啊，他说不要自欺啊，加拉太书六章七到九啊，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同样的意思了齁，只是这两段经文给大家齁，送给大家随时提醒自己。我们到底是随从肉体呢，体贴肉体呢，还是我们随从圣灵呢，体贴圣灵的事呢？啊，因为它带出来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没有中间路线的。没有一会儿顺从情欲啊，一会儿顺从圣灵啊，最后都是美好的结果，不会的啊，不是正就是恶，没有中间路线，好，没有灰色地带。那么所罗门这个刚开始圣灵就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罗门之所以会失败，他讲失败哦，是因为他没有分别为圣，第一个啊。再来我们来看下面的啊， 第二节，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什么是秋坛啊？其实连牧师刚好讲到哈，其实秋坛就是迦南人，当时迦南人在山冈上，他们敬拜他们的偶像的地方，就是拜神的地方啦。哦，秋坛都要坐高的，人有一种习惯，都在高山的时候，高山的地方哦，那么去敬拜神哦，真的啊。所以你看台湾的庙宇都盖在哪里？大部分有名的名山啊，古刹，对不对？还有不要忘了，在创世纪里面讲建造巴别塔，有没有？建造巴别塔，然后这个告诉我们的塔顶什么？
通天。
通天，塔顶通天什么意思？谁能够盖到一个塔到天上去？不是的啦，那座塔盖得很高，但是在塔的顶端呢，有一个屋顶，屋顶上面画了各样的星座，干什么？拜那些星。塔顶通天是这个意思。现在你有没有在拜星座啊？当我在问你，哎，你哪个星座？哦，你这个星座就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这样事？不要信那些东西。如果你有信这个东西，说真的，不小心就走到邪的里面去，你要很小心啊！不要算命、紫微斗数，这些都是邪的东西，你要很小心啊！也不要问了，哎，你属什么的？啊，什么星座？哦，你双鱼座，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你是什么扑克牌啊？塔罗牌啊？你要小心，这都是邪灵的东西哦，不要去玩。玩过笔仙没有？玩过碟仙没有？哦，有啊，啊，赶快认罪哈、哦，赶快切开啊、哦，奉主的名把这些都断开，不要有这种连结，啊，魂结哈、哦，这个都把它断开哈、哦。但是邪恶的这个势力啊，你一定要把它画清楚，因为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人，你是被分别为圣的人啊。他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很有意思哈、哦，没有为耶和华名献殿，就是圣殿还没盖起来，所以我在高岗上秋坛这个地方献祭是 OK 的，其实是错的。其实神要这个在摩西生命记里面常常讲到，当你们进去迦南地的时候啊，不要去拜他们的神，而且你们要拜真神，你要在哪里去拜？要在为我名我所指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敬拜神。神讲得非常清楚，要为我名我所指示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敬拜我啊。也就是说你要在会幕里面来敬拜神，不是随便地方都可以的，不是。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好不好？太棒了。这个时候说真的是所罗门爱神，遵行大卫那么所交代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律例，这是非常好，是蒙神所喜悦的。但是你们看到后面那两个字是什么字？只是 but 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可见那个只是怎么样很重要。哎，你这个人都很好，非常非常好，只是很小气。重点在哪里？后面那个是你失败的地方，小气也不好。有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不好，小气叫持俭持家，节俭持家，没有什么不好啊、哦。哎，不过度小气好不好？那叫吝啬啊、哦，不好啊、哦。我们要大方一点啊、哦。好。
可是，但是大卫已经有帐幕，他为什么要在秋坛？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秋坛好像很方便嘛，哦，哎，神只是一个地方圣殿啊，哎，这个要到圣殿去啊，麻烦呢。如果你在圣殿旁边，容易耶，对不对？为什么当时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以色列要在两个地方也设立了一个可以敬拜的地方，有没有？你们到那个地方敬拜就可以了，设立了金牛犊啊，两个地方，我们到时候会讲到。你们就不要到那个地方去，太远了。哎，人真的到那边去敬拜了，为什么？哦，方便嘛。为什么以色列很容易？以色列明明就是耶和华神带领他们，为什么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就开始拜假神？因为很容易拜啊，因为在这个迦南地要拜神很容易啊，我们就找个地方啊，这个 弄个萤火、啊、就在旁边又唱又跳啊，然后吃喝玩乐，开始敬拜神，开始玩耍，很容易 easy 释放自由，哪里拜就可以哪里拜，不是很方便吗？所以他们很容易，而且吃喝玩乐太好了哦，敬拜神规矩还真多嘞。如果你不多，你去看利未记，好多、哦、规矩那么麻烦，要那么远的地方，还有那么多规矩要遵守哦，而且要敬畏神，战战兢兢。现在我拜这个拜这个外邦神多容易，还可以吃吃喝喝玩乐跳舞，吃话可以玩耍，玩耍什么意思知道吗？可以行淫，哇，这个对肉体来讲实在太舒服了，太享受了。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很容易被抓走？因为人都是罪人，罪人一个特质是什么？讲过好多遍了，就是喜欢犯罪，对吧？罪人的特质就是喜欢犯罪嘛，不然怎么叫罪人？哦，我们喜欢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嘛，没有错吧？主日要来教会，有没有人挣扎？啊，家里多好，多舒服，我多那点床多好。到教会去，哎呦，挣扎、啊！为什么你会挣扎？因为我们是罪人。那为什么你挣扎成功？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阿门。所以那个心里会挣扎，对不对？但是我们后来胜了，是因为我们愿意，对不对？放下我们犯罪的权利，对不对？要得到一个灵里的自由。基督是不是自由？自由，什么自由？再告诉各位，不犯罪的自由，我们讲过很多次，对不对？哎，你要常常这样提醒自己。然后我的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而不是犯罪的自由，这完全的不一样啊、哦。好，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节，所罗门王就上基遍那里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那个极大叫做出名哦，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出名的祭坛。他就在那边献祭，那么这个献了这个一千祭牲做燔祭，哇，大不大？代表他爱神不爱神？爱到一种程度，那个以量取胜，这么多他都愿意摆上。请问这一千祭牲如果出去了，不管是牛还是羊，是一大笔财产，烧掉哦。请问这，请注意，这个燔祭是全部烧掉的意思哦。啊，如果你真的不是那么爱神的话，你愿意把那么多的财神就把它烧掉了吗？当然不会，可见他真的爱神，只是在哪里？秋坛。那么上基遍啊，如果我们去看历代志，我们经文就不讲了哈、啊。我有把那经文列在你们的讲义里面啊。这个基遍就是当时会幕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讲，哎，不错啊，虽然是秋坛，但是那个地方是有会幕的，那会幕是代表神同在吗？那怎么会讲好像不太好的样子？那实际上我告诉各位，这个时候约柜并没有在这里。然后你们看历代志那个经文里面有，我列给大家，你去看一下，当时的约柜并不在基遍，基遍是有他的帐幕在，没有错，但是神的约柜没有在那里，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好，好，我们赶快再拉回来哈、哦。在基遍夜间做梦，但是所罗门做梦啊，这个下面就是非常有名的，对不对？那我想时间关系，我不每个去念了哈、哦。当时在做梦的时候，说的这个所罗门做这件事情是神喜悦的啊，神蛮喜悦的哈、哦，所以他就问所罗门说：“哎，如果我要你求一件事，你要求什么呢？”那么所罗门就求什么？我们看第七节好了哈，第七节，好，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你的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我们看到字面，你会觉得幼童是代表很小的孩子哈，那实际上不是哈。这时候我们大这个所罗门大概多少岁啊？我们已经讲过好多遍了哈。二十多岁了，二十多岁，成年人他怎么讲幼童？这指他的做王经验不够嘛、啊、是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啊、那么不知道应当怎么出路、啊、应该怎么办事了、啊、一下做国王不晓得怎么做、啊、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啊，这民多的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啊，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哇，这个真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做，因为他现在是以色列的王，而他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那我是这么的幼稚无知啊，没有行政能力，那你我要来管理你的百姓，那我真的不晓得怎么管。所以如果能求一件事的，我求什么？我求一个智慧，这个智慧是能够判断啊，可以判断你民的这样的智慧，可以辨别对错。哇，所罗门因为求这件事就蒙主的什么喜悦啊，就蒙主的喜悦啊，所以这件事是好的啊。所以这个神对他说啊，你既求这件事，不求为自己求受求父，也不求灭绝你的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你以前没有人像你的，以后也没有人像你，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可比你的。哇，他只求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管理神百姓的智慧，这个神喜悦，所以神把他没有求的荣华富贵也一并赐给他。哦，这是恩典，求恩典，神给的恩典还要恩典，对不对？那也可以应验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一句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怎么样加给你，非常的好，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什么更好的？其实他求的是什么？一个智慧，可以管理神百姓的智慧。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观念，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观念，哇，这实在是还好，所罗门实在是很有智慧，所以他才求智慧。但是请注意，什么是真智慧？真的智慧是什么？应该求一个认识神的智慧，是不是更好啊？当然我们这个站在这个旁观者啊，那么也读了神的很多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发觉在箴言里面讲到说什么？什么智慧是什么？
敬畏耶和华。
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刚开始那个开端，智慧的开端是认识敬畏耶和华这样的智慧啊。当然他求这个神也喜悦，但是神的心并不是那么满足，不是那么满足啊。所以不要太效法所罗门啊，我们要看所罗门的一个成功跟失败的地方啊。所以下面有句话很有意思啊，十四节啊，我们要特别把它记下来啊。神知道所罗门有一个爱神的心，他也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才跟神求管理百姓的智慧，这是神喜悦，但是不完全哦。所以十四节神才这么对所罗门一个提醒，他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活几岁？可能不太清楚，大概60岁了，大卫70岁了。当然我们不是以谁活得久代表他蒙福了，千万不要那种观念，不然耶稣，那岂不耶稣就比较那个，耶稣活多久？33岁吧，那不是，千万不要用年纪的长短来判断这个人到底蒙福还不蒙福，那参考千万不要把它当作真理。大卫他要说你效法父亲，大卫他也求神，他求神什么？我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啊。我们诗篇27第4节讲义上有特别把它写出来哈。他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代表这件事重不重要？太重要，在心里面只有这么一件事，没有其他事哦。什么事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请问大卫心中的一件事是什么事？不是住在神的殿里面，不是什么？ 瞻仰神的荣美。那你要瞻仰神的荣美，必须跟神怎么样？面对面，对不对？大卫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渴慕神的同在，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住在耶和华殿里面而已，他的心中最大的渴慕是与神面对面，那渴慕神，真心的爱神，这才是那一件事。其实神在提醒所罗门，你所要的，你所应该求的，是效法你大你父亲大卫那个爱慕我渴慕我同在的那一个心，那一种智慧，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在求恩典，神啊你给我这个恩典，神啊你给我那个恩典，神啊你求你给我一个管理你百姓的恩典，这个好，但还不是最好。我们通常是要神的恩典，而忽略了赐给我们恩典的那一位神，分得清楚吗？我们到底是爱神给我们的恩典多呢，还是爱那个赐给我们恩典的那一位神多一点呢？这个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如果我们只爱那个恩典的话，你会常常落在一个苦读里面。今天神给我们恩典，哎呦，感谢赞美神，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值得赞美吧？当然赞美。如果得了神的恩典还不赞美，那你糟糕了哦。但是如果哪一天你要的恩典没有要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失望。神啊，你还是神吗？神啊，你说你的恩典够用，我没有恩典了。你就开始怎样埋怨。神啊，为什么没有得到恩典呢？就是刘牧师今天所讲的，不要问什么Why? 为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得到神的恩典呢？神啊，你为什么不祝福我呢？神会不会给你答案？神永远不会给你答案。今天林牧师特别讲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不会给你答案的。但是讲约伯记，哎，我们现在没时间了。约伯记，约伯一直在问神，要神出来跟他辩论，讲清楚，说明白，神一直不理他。到了最后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问约伯很多问题，问了多少问题？一两百个问题。但是你会发觉这个约伯本来一直要找神问问题的，结果神反而问他更多问题的时候，约伯怎么样？安静下来。当神问完的时候，约伯说什么话？哦，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那可见他问的问题很有学问哦，你应该好好去看。因为神问他的问题，每一个背后都有答案。什么答案？你知道创造天地的时候谁在那里吗？谁？神啊。当你没饭吃的时候谁在你旁边呢？神。每一个问题的答案背后都有一个答案，那叫神。这个就厉害。聪明的姊妹们要对付丈夫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的问他问题。对，先生有时候回来辛苦嘛，哈，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就跟老婆瞪眼，你都不爱我，你都不关心我。这个老婆千万不要辩解，不要解释，你就要告诉他，你晚上热腾腾的汤谁帮你煮的？你早上出门的时候穿到笔挺的西装衬衫谁帮你烫的？当你孩子生病的时候谁照顾你儿子？当你被老板骂的时候谁在安慰你？背后都有一个明显的答案，那就老娘。你的先生就自然知道，哦，原来你这么爱我。 OK， 好，赶快再拉回来，这叫做智慧。好，他的确这个神喜悦啊，但是如果能够效法你父亲的话更好。这个在告诉所罗门，你要警醒了，效法你父亲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就不要忘了第十四节哦，啊，所罗门行的不料是个梦啊。接下来就是一个判例啊，一个例子，那我就不念了啊。主要的例子是说，有人就碰到一个事情，他不晓得怎么办，就来找所罗门来断案了啊。就是有两个妓女，因为同时间大概差不多时间都生了一个孩子， 结果其中一个妓女晚上睡觉不小心就把她儿子压死掉了，结果就调换啊，调换过来啊，死的孩子把他放过去，活的孩子把他拿过来，结果两个后来都知道了，另外那个被调包的也知道了，结果都要争这个活的孩子啊，所以不晓得怎么判断。那么来到这个地方，请所罗门来断案。所罗门说：“好，拿刀来，把那个活的孩子切下来，一半给你，一半给我，事情就解决了。”结果那个亲生的这个妈妈怎么样？我说：“不要了，我不要了。哦，我这个孩子给你好了，我不要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是他的，他爱嘛，不忍心看孩子死嘛。”但是另外一个说没关系，一人一半就一人一半，对不对？反正无所谓，那反正不是我儿子嘛，哈，所以就把这个案件也断了。这件事情，但是很有名的故事了，哈。这件事情在表达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神是信实的，因为神在异梦当中所应许的智慧，有没有给所罗门？有。那我们就想想看哦，在应许之前的所罗门到底有没有智慧？当然有点智慧了，但是不是大智慧了，对不对？你看那个亚多尼亚为什么瞧不起这个兄弟？因为代表我比你能干，我比你聪明，我比你有智慧。所有带回的孩子里面，亚沙龙雄才大略，对不对？长得英俊潇洒，头发特别漂亮，对不对？他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亚多尼亚，你如果好好去看的话，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要篡位，安排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至于这个所罗门呢，默默无闻。今天神拣选所罗门，不是因为所罗门很聪明很有智慧，不是。今天神拣选我们也是一样，不是看我们多有才干的拣选我们，只是因为神拣选我们，所以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不配的器皿。阿们，包括所罗门也是一样，是一个不配的器皿。但是先神拣选所罗门来为他建造圣殿，神拣选所罗门成为王，不是出于所罗门多有智慧，都不是，乃是因为神拣选他，而神应许给他大智慧。他前面没有人比你有智慧了，以后也不会有，你是最有智慧的那一位。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智慧是来自于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在这件事情上应验，对不对？代表神是那一位信实的神，他说过的话必然算账啊。看到第三章的二十八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怎么样？敬畏他，敬畏谁？所罗门。所罗门王之所以可以得到人民的敬畏，是因为人看到他身上有什么神的智慧，看到神的供应。请注意哦，耶稣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对？你们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对不对？
对，
耶稣讲的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代表神是那个智慧供应的源头，对不对？今天所罗门之所以能够断案，是因为他与神连结。今天如果神没有成为他供应的话，所罗门一样没有什么智慧的。哦，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案子给我们看到两个，第一个，神是那一位信实的神，第二个，神也是那个供应源头的神。第四章我们很快看五分钟能不能把它讲完啊。好，所罗门的治国蛮有神的智慧，首先他的城池的组织架构出来，那这主架构写了很多人啊。一个国要强盛，除了有一个强而有力有智慧的领导者之外，他的团队重不重要？治国团队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治国团队如果哩啦啦的话，那这国就完蛋了嘛，对不对？那么这个他所用的城池里面比较有名的，我们比较认识的，那么可能沙都啊，沙都成为祭司长啊。那么沙都曾经在这个亚多尼亚的时候，他是帮助就是他没有投靠过去的啊，他一直持守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的人啊。那么 还有比较有名的就比拿雅做大元帅，还记得比拿雅吗？啊，这比拿雅也是当时这个亚多尼亚也要把他网罗过去的，他不愿意啊，他也是不愿意，他知道神的心意啊。再来看到拿单，拿单的儿子，两个儿子啊。拿单是先知，在以色在大卫王朝的时候，他就是先知。那么他曾经用了很多神的话语，把大卫的心挽回来的那一位，也是指责大卫的那一位，指责这个他跟拔示巴犯奸淫的那一位，他是很勇敢的哦，在王面前指责王不对的哈、哦，他只知道神怎么交代我，我就怎么传话的人啊，所以用了拿单的儿子，可见这一个所罗门的智慧，在他治国团队里面把它彰显出来。再来，为了他们这个王室的饮食，所以他把全国划分成12个行政区啊。那么12个地方每个月就供养王室的需要，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代表全国的轮流，而且很公平的来供应王室的需要啊。那么这样的供应可以让王室得着很大的丰富，而且是一个很平均的啊，这也是彰显出他的一个智慧出来。好，有好的领导者，有好的治国团队，那还要看一个问题，这个到底这国家好不好，还要看另外一个问题，百姓的幸福感怎么样，对不对啊？如果王很不错啊，很会治国，这个团队也不错，但是都松饱私囊，那怎么办？这国家百姓依然苦哈哈的哈、哦，无感嘛哈、哦。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百姓的反应怎么样？在20节，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这代表什么？生活好不好？好，而且太不太平。太平，太平，甚至大家没事做就干什么？生小孩，生养众多，对不对？啊，那这个我看《三国演义》哈、哦，这个前面有句话蛮好的哈，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哎，我想好像蛮有意思的哈、哦，为什么这个分久必合者？为什么会制造这种情形？因为你想想看啊、哦，太平盛世大家没事都生小孩，对不对？那越生越多，那土地就怎么样，个人有用的土地就怎么样，越来越小，那小一种程度再就怎样，就打仗嘛，打仗就可以死掉很多人嘛，对不对？那死掉了很多人之后，我们再平重新分财产嘛，对不对？一分就分很多，对不对？那大家天太平盛世没事干做什么？生小孩嘛。所以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哦、在这里面你看到一个太平盛世，大家都吃喝快乐，这个我们一直讲到所罗门王朝是代表基督的国度，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太平盛世。所以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那个时候这个孩童还可以跟毁蛇啊、毒蛇可以这样一起玩耍，对不对？狮子也不咬人啊，哇，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好，那么国土呢，从大河就是伯拉大河啦，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啊，到菲利士地，一直到埃及的这个边界，代表他的这一个国扩展的啊，而且这些国都服侍他啊，进贡服侍他。好，再来22节，他所吃的东西啊，有的记录，那我就不讲他了哈。好，我们看到29节，神所赐给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你看神是信实的神、哦、所以所罗门智慧超过一切智慧的人、哦、等等等等等、哦、然后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从黎巴嫩香柏树一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哎、香柏树是又高又大的，最大他能讲，连墙头的那个牛膝草啊，大的小的他都能讲啊，水草动物植物这个天文地理军事政治他都智慧充足啊，这在表明一件事，神的祝福，对不对？神所赐给他智慧啊，所以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他的来听他的智慧话。所罗门因为得着神的这样一个祝福的智慧，他治理国家，不但自己的国家国泰民安啊， 而且百姓敬畏他，不但百姓敬畏他，四围的列国也都怎么样敬畏他，他的名声远播，不是因为所罗门好，不是因为他好，乃是因为神的拣选。好，如果所罗门他真知道神是他的供应，神才是他真正的源头，他今天能够坐在大卫的位置上是因为神的拣选啊，他如果能够把握住这样的原则，他行神心意中的事，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想这个王朝会继续下去。但是很可惜，在三章第一节就开始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情况是每况愈下，因为他心别有所爱，对不对？他娶了埃及法老王的女儿，也把外邦神带进来。再来他又告诉我们，在宗教上他上丘坛拜神，只是丘坛没有废去，这个丘坛从而且他建圣殿哦，他不但建圣殿，他还让丘坛留下来，到最后他又拜神又拜丘坛的偶像。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哦，你们不能一边侍奉神，一方面就侍奉马门。一个人不能爱两个主，不能爱世界又爱神。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好一个提醒。然后所罗门，有时候我们真的蛮羡慕他做王哦，啊，这么的丰富，哇！但是他却是一个在神眼中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神心意的，不是啊？大卫是，因为大卫愿意接受校正啊，接受光照，离开他的愚昧。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却越来越往走下坡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跟提醒。好，我们原则上大概每一次会上两章哦，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先预习，好不好？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看到从所罗门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我们真的也看到神你是那一位信实的神，你的应许何等的宝贝，而且你必要应验成就在每一个爱你话语的人的身上。求你就来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然后每次在渴慕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向我们心来说话，好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也愿意照你的话语去做，好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爱慕你的人。求主真正与我每个人同在，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